这里是希望之声名家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恒河评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恒河。这个星期呢，本来有很多问题想讨论的，包括美国税务部门有一些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思考了一段时间，就是关于在中国维稳和维权的这个成本问题，那么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呢这个星期呢正好是全球有几千名法轮功学员云集在纽约，所以呢觉得还是来谈谈法轮功问题。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法轮功主要是一个被中共迫害的，而且呢坚持反迫害的一个信仰团体，那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法轮功的问题呢却远远不只是一个被迫害的问题，它还牵涉到很多更深更广的社会的问题。全球数千法轮功学员在纽约云集呢，前天呢是在联合国广场，今天呢是在纽约的曼哈顿的中国城举行游行和集会。从这个14年前的4月25号法轮功在北京大上访，到7月20号开始正式迫害，到现在呢已经差不多快要14年了。那法轮功传出呢也已经有21年的历史了。首先呢谈一谈这个反迫害的问题，就是迫害和反迫害的问题。中共建政之前一直到建政再到现在，他迫害过各种各样很多很多的不同群体，最大的呢就包括刚刚建政以后的地富反坏右，89年六四学生和市民以及这些被迫害的群体延伸出来的天安门母亲群体，现在呢还有呢就是对整个民族进行打压的，作为整个民族包括宗教信仰文化被打压被迫害很厉害的呢是藏人和维吾尔人，一直到去年提出来的新黑五类，就是维权律师、地下宗教、意见人士、网络领袖和弱势群体。在这么多被中共迫害的群体里面呢，法轮功可以说是被中共作为头号敌人的一个群体，坚持反迫害时间最长而且反迫害也最有效的一个群体。如果我们说简单的回顾一下呢，大概有这么几个阶段。在大陆呢最先经历的是进北京去上访，那么这个上访一般认为呢是讨一个公道，实际上呢他是争取信仰的权利，就包括4月25号的上访在内，他就打破了在中共统治历史上传统上访的个人泯冤叫屈，就打破了这个传统，也打破了中共一个著名的谬论。中共说的是中国人最基本的人权，中国人最关心的基本人权是一个生存权，这个是一个谬论。实际上法轮功在14年前去上访的时候，他就超越了这个中共所说的就是只要吃饱了穿暖了能生存了就是最大的人权，就错了。那时候就提出来了最基本的人权应该包括信仰的权利，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就是以天安门自焚为一个界，就是在这之前呢主要是到北京天安门去上访抗议也好，这个呼吁也好，它都是以天安门为中心，以北京为中心，也就是说以统治集团为一个呼吁的对象。而在天安门自焚伪案发生以后呢，实际上就转而向民众讲真相，这个转变其实非常有意义。他完成了几件事情呢，就是第一次在中共统治的历史上，一个被迫害的群体他不再认可中共的权威，也就是说不再以平反啊申冤啊为目标，因为无论是平反还是申冤，他的前提就是中共是统治者，你要得到他的承认，所以这是第一次就不再承认这一点了。他也打破了中共自从他起家以来就没有遇到过什么对手的 宣传机器。这个呢是起家以来，不仅是夺取政权以来，就在国共内战的时候，国民党的军队、国民政府在战场上可以说还打过一些胜仗，还赢过一些，但是在宣传方面，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赢过共产党。这是第二个阶段，就是转向民众讲真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就是当很多很多人能够向民众讲真相的时候，民众就能听到除了中共的宣传机器以外的其他的内容，就是中共不想让人们知道的内容。然后再发展下去呢，就到了2004年出的《九评共产党》的《大选时报》的系列社论。那么这个《九评共产党》呢，实际上发表以后就表明了法轮功学员在思想上、在理论上和中共彻底的决裂了。这是中共建政以后的第一次，在中共统治的前30年，被迫害者当中，包括中共党内的所谓自己人在内，从来就没有人敢于挑战中共的合法性。当然，有个别的先行者除外。我们这里讲的是被迫害的群体或者是社会的阶层，从来就没有过。六四以后呢，有一大批人和中共决裂了，但是相对来说，他都是作为个体和中共决裂的。虽然说这个是人数数量不小，但是呢，他随着中共的统战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以后，他对这些人的统战也加强。曾经和中共因为六四的原因而决裂的这个人群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在减少，而不是在增加。唯一的例外是香港，这是对中共的合法性的挑战。在中共的历史上，迫害不同群体的历史上，对中共的反思大部分都局限在具体的事件，最大也只是某一场运动上面，几乎没有从共产主义的来源、中共的思想来源、理论来源和它的历史等等，从全方位去揭露中共合法性的问题。就是对这方面的研究和反思在九评以前很少，九评出来以后呢，就完成了这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变。那么九评是在海外大纪元时报发表的一个系列社论，国内呢则是九评引发的一个退党潮。很多人呢认为在中国缺少扎实而持久的实际运动，实际上呢是如果你把九评共产党出来以后所推动的退党潮来考虑的话呢，它实际上是一次最持久最扎实的实际行动。从2004年11月19号九评发表到现在8年多，退党的运动可以说是持续坚持不懈，它的实际效果、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对中共的命运，可能要很多年以后才能够真正的被人认识到。这个九评退党这个阶段没有过去，还在持续进行的时候呢，又开始了下一个阶段，也就是中国国内的各个阶层的民众开始反迫害。它的最显著的标志是以高志胜律师给中共最高领导层写的三封信和他所遭受的迫害为开始的标记。以后呢，就有一大批的维权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这个呢很典型的，最早的时候出来的是为河北石家庄的王博一家有六位律师所做的辩护，叫宪法至上信仰自由。最近晋江王全章律师案和11名律师到四川资阳围观洗脑班黑监狱，这只是其中比较广为人知的极少数特例而已。其实这个维权律师站出来的案例非常非常多。还有呢，就是全国各地有数百成千甚至上万人按手印来营救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另外呢，就是最近陆续曝光的马三家劳教所的黑幕，包括视觉杂志的《走出马三家》的文章和独立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等等。这个呢，实际上是中国各个阶层的民众开始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的一系列的活动。 这是在大陆呢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主要的这几个大的阶段。那从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来呢，就是从表面上看，当然我们知道法轮功它是一个修炼，它在这些反迫害的行动当中呢，绝大部分是自发的行动，看上去是没有计划也没有组织的，因为确实是没有这个组织。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安排，这个整个过程看上去的话呢，实际上是很有按部就班的，很有秩序的。你像举个例子，自焚，自焚是中共当权者设计的一个陷阱或者是一个伪案，一个假案子，所以有一部片子叫《伪火》。那他的目的呢，从当时短期来说的话，他是想阻止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和天安门上访抗议。那么比较长期的目标呢，是通过这个自焚伪案呢去妖魔化法轮功，以其希望中共的迫害呢在民众眼中合理化。要注意了，这是民众眼中的合理化，而不是合法化。因为合法化你不能通过某一个举动来策划几个人的自焚来对整个群体打压，这本来就不是法律的一部分。法律只能就某个行为进行惩罚，而不能够就某个或者几个人的行为对整个群体进行惩罚。这个自焚的结果呢，导致的是遍地开花，向中国民众讲真相。所以说这个策划出来的这个自焚伪案导致的结果呢，却不是这个策划自焚的人能够掌握或者能够控制的。那么从这个转变开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九平出来的这个必然性了，就这个过程啊，这个转变。也就是说每个参与的人很可能他并不知道自己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当然也可能知道，但是呢大部分人呢都在这个整体的大局里面呢起到他自己的作用。那么在海外呢也有一些重大事件是值得回顾的，从时间上来说和从这个不同的这个角度来说。第一个呢，我觉得是媒体是值得一提的。中共统治期间打压了很多很多群体，但是呢因为中共对这个宣传的控制呢是非常非常严密的，因此这个被打压的群体呢从来就没有机会建立起自己的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法轮功学员在反迫害当中呢，在海外建立起了报纸、电视、电台等等全方位的传统平面媒体，当然也包括网络。那网络呢是很多其他的团体也可以建的，这个大众媒体呢是它的一大特征，这个在之前还从来没有发生过。也就是说中共垄断几十年的宣传在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的过程当中被彻底打破了。到了今天可以说中共已经丧失了话语权。中共怎么会丧失话语权的，这个过程怎么发生的，今天不是我们要讨论的内容。但是法轮功学员在海外办的媒体以及这些媒体向中国大陆的推进推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是媒体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网络部分，就是很长时间可以说海外法轮功学员是在没有任何外力的帮助下，几乎是单枪匹马的发展和维护了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和服务器。当然今天我们可以说参加突破中共网络封锁的公司和个人越来越多，也包括在中国大陆都有很多人在自己发展突破网络封锁的技术。但是呢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在整个突破中国防火墙的这个过程当中，法轮功学员是先行者，而且在很长的时间是独行者。可以说很多公司和个人是在法轮功学员的这个突破网络封锁的行动的鼓励下才参与这项工作的。而且不仅是大陆的中国人从中得益，包括伊朗、缅甸等国家的民众都从中受益匪浅。伊朗的推特革命当时利用的就是法轮功学员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和服务器，而缅甸当时也是排名在前几名的，除了中国大陆以外使用法轮功学员发展的突破网络封锁网软件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今天缅甸已经在走向民主了。第三个方面，海外呢就是收集 证据和进行法律诉讼。那么这一点呢，在中国民众反对中共的迫害当中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最近中国的劳教产品出口啊，监狱劳教的奴工问题啊，还有海外活动人士维护的酷吏网和他们所罗列的那些酷吏的名单，陈光诚向美国国会提交建议禁止进入美国境内的40名曾经迫害过他的包括周永康在内的中共官员的名单，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实际上呢，类似的工作呢，法轮功学员很早就系统的开展了，就包括向这个美国政府提交禁止劳教所的奴工产品进入美国的提案。对于迫害者来说的话，从案例的收集，每个案例受害人的名字、迫害者的名字、事件发生的地点等等都清清楚楚的记录在案，明慧网上至少有几万个这样的案例。那么根据明慧网案例编制了一个法网恢恢网站呢，是一个开放式的资料库，谁都可以用的。而且这个资料库里面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那些凶手的名字都已经打印成册，早就提交给联合国了。另外呢，就是追查国际对整个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系统的调查等等，像这一系列的呢，它不仅是在中共统治史上从来没有过，就是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受迫害的群体从一开始就持续十多年坚持有系统的收集证据，就在人类历史上它也是罕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话。那么这些搜查证据的工作呢，就为海外最大规模的针对迫害者的法律诉讼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中共的最高官员从江泽民往下至少有几十名官员在几十个国家被起诉，海外诉讼呢在这之前是几乎没有发生过。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64以后呢，在海外有一起针对李鹏的诉讼，但是呢他很快的就撤诉了，而且就没有了下文。还有呢一起是西班牙的人权团体在西班牙针对中共迫害藏人起诉了五名中共高官，除此以外还不知道有其他的起诉案。所知道的就是都是法轮功学员针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进行了起诉。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就是没有其他的起诉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民主运动呢它比较偏向于针对于制度而不是针对于个人，因为他觉得改变制度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哈。而法轮功学员呢他对政治没有诉求，所以他不可能去针对一个制度就说这个制度怎么样要改变一个制度，他不是。但是呢对于迫害人权作为每一个社会上的人来说的话，他可以利用现有的法律体制，利用社会上现有的主持正义的这个途径去伸张正义，去争取正义。既然在中国大陆不能起诉，那么就在海外进行起诉，趁他们出访的时候。因为在中国大陆实际上是有人起诉过的，北京的法轮功学员王杰和香港的法轮功学员朱克明最早的时候就1999年的时候就在中国大陆对江泽民和610系统进行了起诉，结果呢王杰被打死了，朱克明被判刑5年，现在呢他回到香港以后继续告中共的官员。所以在中国大陆没有办法进行司法公正的情况下就在海外进行起诉，这呢也是没有先例的。除此以外呢，第四点呢，我觉得在海外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是刚才提到的一个系列社论，大剧院时报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那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社论，一共是两个系列社论。第二个呢就是解体党文化，这两个社论呢可以说把中共的根完全彻底的挖出来了，它的影响和它的冲击力无论怎么讲都是不过分的，而且在将来我们还会看到更大的效应。第五点呢，我觉得从时间上来算的话哈，那就是神韵。神韵的演出是传统文化的复兴。如果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一系列的事件在表面上还都是属于反迫害的话，为什么说表面上呢？因为实际上它每一件事情都有更深的含义，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详细讨论。我们以前的节目里面呢也讨论过一些，就是如果那些事件还是属于反迫害的话，那神运就远远超出了反迫害的范畴。这里呢有几个层次，就是说反迫害它是在人权的层次，而神运呢只是在更高的文化和精神追求的层次上。那么迫害法轮功呢对于中共它有什么影响？我认为呢对中共来说的话，从江泽民和中共互相利用开始迫害法轮功，实际上他就开始了自掘坟墓。中共从成立到建政和建政以后，虽然早期他也受到了一些挫折和失败，就是说建政之前，但整体上中共是没有遇到过对手的。就建政前，即使是在中共弱小的割据时代，就是说在江西啊或者在四川啊，在一些地方割据，他还要自己杀自己人杀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国民政府也拿他无可奈何，没有办法。后来呢更是用一个什么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捆住了国民政府的手脚，借日本入侵之机大力发展自己，最终夺取了政权，所以他是没有碰到对手的。那建政以后呢更是指谁打谁，随便罗列罪名，即使后来六四发生以后出现了真正的反对派，也并没有对中共造成实质的威胁。就说在中共党文化的这个背景下，权术和斗争的手段在中共来说已经是登峰造极了。你要是用中共那一套来对付中共的话，没有人是他的对手。那问题是什么呢？法轮功它不是一个政治团体，它没有政治诉求，所以它不在那个系统里面，就是说它是在这个系统之外的。要说的更细一点的话，就是修炼人本来他是要放弃执着的，而中共呢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只能用权力和金钱来拉拢别人也好，来压迫别人也好，他的基础就是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呢对于不追求政治权力和不追求金钱的人是没有用的。法轮功呢它是属于信仰，这信仰者的力量持续了十几年，这个持续坚持啊是非常重要的，它让人让全世界刮目相看。有很多人是看到法轮功学员比如在全世界的这个领馆前面打坐抗议，一天两天没有什么，一年两年没有什么，十年以后看到他们还在那里，没有人不佩服的。那我前几天呢还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法轮功一直持续不停的讲，说讲的都让人不信了。其实这个说法很有问题，信和不信不是看别人讲的多和讲的少，而是看你本人对这个真相接受的程度。反右的时候右派没有讲话，他们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六四以后学生和市民们没有讲话，因为他们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在中国大陆的情况下，那么他们没有为自己辩护，没有去讲他们这边的话，他们被迫害的程度减轻了吗？一点也没有减轻。中共迫害任何一个群体，从来没有一个群体能够为自己讲话的，但是也从来没有一个群体因为没有机会为自己讲话迫害就减轻了。面对中共铺天盖地的妖魔化的宣传，不讲别人能知道吗？不可能知道。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个人能不能承受真相的问题。这也是法轮功学员十几年来坚持讲真相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就是说他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给每个人在真相面前选择的机会。那么从法轮功的这个发展和反迫害方面呢，很多在历史上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这个行为，比如说你遭到了迫害，没有被迫害倒而坚持下来了，你就能在基督教早期被罗马帝国迫害的时候可以找到这个类似的情况。而这个法轮功学员的这个非暴力抗争呢，他也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像印度的甘地啊和美国的民权运动啊
这些非暴力的抗争找到他类似的地方，而这个收集迫害者的证据和法律诉讼呢，你也可以在战后犹太人追踪纳粹的这个行动当中找到影子。但是呢，法轮功又不仅仅是如此，在中共建政以来，他彻底的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消灭了宗教信仰，而扶植起了受中共控制的宗教团体。这里呢只是团体，它并不是信仰本身了已经。又彻底的摧毁了中国人的道德，也就是说中共就作为共产主义的一个在中国的特例，它实际上它的一个特征就是毁，它毁人的道德，毁人，毁文化，也毁自然。那法轮功除了在它的信仰的层次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部分直接就有对抗中共对道德文化的摧残的这个作用以外呢，它还给人一个反思的机会，就是说更深层的，就是人和自然有什么关系，人和神有什么关系。很多法轮功教导所提出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其实也是世界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在高度物质发展的社会，人究竟应该怎么生活，人究竟应该追求什么，这些问题呢，就是说它已经远远超出了迫害和反迫害的这个范围。而在更大的程度上，人们说世界需要像法轮功这样提倡的真善人，这是这个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这里呢就有一个另外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从这次14年以后在纽约这个举行的活动，今天可能在纽约曼哈顿游行的人数呢可能达到7000人左右，也就是说他这个修炼的人越来越多。和历史上被中共迫害的群体很不一样的是，法轮功既没有在大陆被压倒，更是在全世界广为传播。今天在纽约参加游行集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他仅仅是全世界上亿修炼者当中的很小的一部分。就是作为一个在大陆被打压了14年的信仰团体，却在全世界被广泛接受，这个本身就是个奇迹。当然以前中共呢有一种做法，就是把民主人士强迫的流亡到海外去，他的企图呢就是切断他们和中国大陆的联系。而民主运动呢，他离开了本土的民众以后，就像失去了土壤，这就是中共的计划。而信仰呢却不一样，你像法轮功信仰，它就是可以落地生根，它到了哪个国家，因为信仰本身它是没有民族没有国家概念的，没有国家边界的概念的，所以它就可以落地生根。所以现在的法轮功呢属于世界的。好，谢谢大家。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名家谈系列的恒河评论，在这个节目中发表的所有见解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